谢无金回到了越州之后，这郎武祥到房间里边来问他，说：“大哥，咱爹上哪儿去？”谢无金说：“咱爹呀，让我把他送走了。”“送哪儿去了？”他就说：“我把他送的跟狄三宝一块走。”这句话说完之后，郎武祥听了吓一跳，怎么跟狄三宝一块走了？狄三宝不是死了吗？哎，大哥，跟狄三宝一块走了啊？那咱爹怎么跟他一块走了？是啊，狄三宝跟咱爹不是好朋友吗？咱爹给他送100两银子，还觉得呢不够朋友交情。说那个狄三宝不有个小侄子吗？叫狄小宝。这孩子呢，压着狄三宝的灵柩要回原籍仙桃镇。这狄三宝跟咱爹不是老乡吗？我跟咱爹一说，咱爹呢本人也愿意。他说：“这么的吧，一个孩子不懂事儿，我帮着他把灵柩送到仙桃镇去吧。”所以他老人家一块压着灵车走了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！您这一说呀，把我吓一跳。你们先回去休息，明天可要注意啊，对越州城要严加防守，提防宋军攻城。郎武祥说：“好了，尽管放心吧。”郎武祥转身回去了。一夜过去之后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谢武金心中暗想，今天原定的是傍晚攻城啊，赶到天真正黑去了之后，他们就得进来，可别再有什么意外情况。他越怕有意外情况，天到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，洞庭湖君山寨龙敖来了。这龙敖是君山寨上五绝之一，龙腾龙霄汉的儿子。这个龙敖手中使一对倭瓜锤，一向被人称作有万夫不挡之勇。谢武金一听龙敖来了，这心里边就咯噔一下，心想他来的不是时候，我这不需要闲杂人等往里边掺和。结果他来了，他这一来就增加了一分难度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得接待呀。谢武金马上到外边把这位龙少爷就接进来。龙少爷一脸的傲慢神态进来之后，先在这越州城的大堂上面正坐，一屁股就拍这儿了。他看了看谢武金，哎，郎同志，怎么样？进来宋军有没有什么活动？龙少爷，宋军没听说有什么活动，我这里加强布防，我想他们不会要强攻我的越州吧？哎，那也得多加小心呐。宋军变幻莫测，尤其我听人说，这个猴子阮英那可不是好惹的。有人说，别看他其貌不扬，但是此人猴精猴精的，善于用兵。哈，阮英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绿林中人，他读过兵书战策吗？嗯，我量他也没有什么奇谋大略。哎，不可轻敌，不可轻敌。既然是龙少爷来了，我当然要摆酒相待了。谢武金马上传下了命令，摆上一桌上等酒席招待龙敖。这龙敖海量，就这酒自个儿就干了三坛，喝完之后面带微醉，摇摇晃晃的跟谢武金说：“哎，郎同志，我到后边去歇息片刻啊，我睡一觉。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睡着了啊，谁也别惊动我。我要是睡得正香的时候，谁要一打扰我，我可好发脾气。”谢武金心想：“你要有这个毛病，那太好了。你睡着了，我是不再打扰你的。”龙敖上后边屋子里边休息睡觉去了。天将傍晚，这个时候就听见越州城外就乱起来。怎么着？宋军开始强行攻城，兵分三路：东门、 北门、南门各门的军校往里边这一禀报，谢永金一听，马上把蓝谷祥、蓝武志召集在一起。他跟蓝谷祥、蓝武志就说：“两位兄弟，现在宋军强行攻城，我们必须守住这越州啊！这是洞庭湖君山寨的前沿，如果越州失守，洞庭湖君山寨那可就危险了。这样，我在东门督战，你们弟兄两个，一个在北门，一个在南门。后院的这位龙少爷，如果他没醒的话，谁也不要去惊动他啊！我亮宋军他们攻不下我们的越州。”那哥俩一听，好嘞，您放心吧。蓝谷祥、蓝武志，一个在北门，一个在南门。谢武金呢，自己来守这东门。他手中提溜着冰铁栓，领着十几个随从来到东门一里。这功夫，就听见城门外边是喊杀震天，宋军驾云梯爬城啊！城上面的守军滚木雷似的往下直砸，杀得正激烈的时候，谢武金在城门里边一站，就把这把东门的头目叫过来。这头目来到跟前，哎呦，蓝总寨，您亲自到这督战来了，您放心，咱们这东门固若金汤，他们攻不进来。哦，不是攻得进来攻不进来，我到东门这儿来传命令来了。哦，您说让我们怎么办？听我的命令，把东门落锁抽栓，城门开放。啊，这头目一听，是不是最近我耳朵上火听错了？是，蓝总镇，您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楚。落锁抽栓，开放城门。开放城门，如果把城门一开开，那宋军可就都进来了。
是啊，我就是要让他们进来。
那他们一进来，那咱们怎么办？
他们进来，你们出去。
我们在哪儿？
从后边都撤，撤回军山寨。
那咱们把越州就双手供让给他们了。
对，这是我的军命，不可违抗，违令者斩。
喂，好，哎，那就别打了。把守东门这个头目赶紧上城墙上边，告诉在垛口上正在守城的人，快点撤撤撤撤撤，都别打了。说了声别打，下来之后吩咐开放城门。落锁抽栓，城门这一开，宋军如潮水一般的哗，可这城门洞就拥进来。这宋军一拥进来，阮英正好带人马攻打东门。阮英一进来，先见谢武金，简短的说了两句话，因为动乱之中没工夫长谈，跟谢武金说：“多谢你了，不过南门北门那两头怎么办？”谢武金说：“这事你交给我。”谢武金牵过一匹马来，搬鞍上马，手中拿着冰铁锤，先奔着南门方向去。南门是蓝谷祥，蓝谷祥正在那亲自督战。谢武金来到南门一里，一带江城。来了，让蓝武祥马前回话。蓝武祥一听他大哥来了，蓝武祥马上就来到了谢武金的马前。大哥，怎么着？你那边怎么样？
兄弟，东门宋军已经攻进来了，看来越州城是守住了，咱们快撤吧。
啊，东门攻进来了，您没守住？
不是我没守住，是我把他们放进来的。
您把他放进来的？您怎么的了？怎么把宋军给放进来的？
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要蒙着不要盖着了。兄弟，我跟你说句痛快话，你我二人不是弟兄。
什么？不是弟兄？您喝醉了。
我没喝醉，我告诉你吧，郎正他已经死了。
啊，老弟弟他死了？
对，我叫蓝谷金，我原姓谢，我叫谢武金，
你才是郎正的亲生儿子。
我爹爹叫谢亮， 我的爹爹被郎正给害死了，我跟郎正我们两个有杀父之仇。今天实不相瞒告诉你，东城是我把城门开开，我迎接宋军进来了，大事去矣。郎不祥，听我一句良言相劝，盗剪二壁，速速被绑，不然的话还等我亲自动手拿你吗？
谢武金一说这句话，郎武祥当时就这么一愣，他把手中的链子边一抖，哗啦，
好啊，你叫谢武金。
郎武祥这时就觉得自个儿像做了一场梦一样，这怎么的了？乱七八糟，一时半会儿的我也倒腾不清楚了，看来我们两个是仇人了，不是弟兄。
你要是谢武金的话，我就要帮你捉拿到君山寨，只怕你拿我不了。
哗啦，他一抖链子边，照着谢武金就搂过来。这一边横扫过来，谢武金由打马上一低头，啪，片腿又到马上跳下来，一摆冰铁摔，两人就打在了一起。
三五十个回合，这郎武祥不是谢无金的对手，被他这冰铁穿横着唰扫了一下子，把肋头这扫了一道血槽，这一下子他交着软肋，这一疼哗的一下子这血就下来。
郎武祥看是不好，一转身往前就撤，
谢无金提了这冰铁穿随后就追。谢无金一边追他，一边吩咐手下的人，快点把这城门给我开开，违令者斩。他一传这个命令，这龙家军能不听吗？一瞧这是里边的总镇老爷说话了，所以就把这南门也给开开了。南门一开开，南门的宋军也鱼贯而入，宋军往里边冲杀，龙家军往后撤退。就在互相混乱之际，郎武祥心想，我不能在城里边晃荡，我在城里边晃荡，最后非让他们把我抓住不可。借机会，郎武祥趁着乱，他就混出城去了。混出城去之后，撒腿就跑，他奔洞庭湖边，他想要找一只船，乘坐船只好逃回君山寨。当他来到洞庭湖边的时候，远远的看见那湖边上正有一条船，有一个女子啊，正在倒那个绳子呢。这个缆绳刚倒开，把绳子往船上那么一扔，这女子纵身刚要上船，郎武祥随后就跟过来。站住！他心想，一个女流之辈，我得把她薅下来，薅下来之后我坐这船走。他喊了一声站住，这女子在船上一回头，谁？郎武祥到跟前一看，呀，面前是谁呀？刘喜玲。哎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
哎呦，我可没想到是你呀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
我让人家打的，我逃出来了，回君山。
我也回君山呐，我是从宋营里边逃出来的，他们把我抓住了，我趁着他们攻城，他们后边乱的时候，我自个儿逃出来的。
哎呀，咱俩这是缘分，快点上船跑。到这个时候还讲缘分呢，这二位一块上船往君山逃跑。这个时候城里边呢，正在睡觉的那龙敖醒了，外边大街上杀这么乱，他能不醒吗？龙敖醒了之后一问手下人怎么回事，手下人告诉他说，坏了，宋军已经攻进来。龙敖一听，马上吩咐给我备马，外边有人给他牵过马来。这龙敖这阵儿酒劲儿早都过去了，他手中提溜着这一对倭寇锤，由打自己的住房里边出来，搬鞍认凳乘胯坐骑之后，他顺着大街跟宋军就碰上。跟宋军这一碰上，他一边打一边往北冲杀。这个时候北门也已经开了，你想东门南门都开了，那北门还能守得住吗？北门一开，龙敖倒觉得行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想冲出北门，北门外洞庭湖边有他来的时候坐的那船，他好上船逃跑。这龙敖胯下马，手中摆着倭寇锤，正往北门冲杀的时候，他没想到
北门外边冲杀进来的带队人是唐铁牛。唐铁牛手中拿这对铁棒子，劈球啪嚓打这些龙家军，正往前打着，一看对过来了一匹马，马上坐着这个人，手中摆倭锤，劈球啪嚓在跟宋军交战。唐铁牛一瞧这个人就不是等闲之辈呀，这小子是谁呀？我得想办法把他捉活的。唐铁牛扔蹦一下他就蹦过来，蹦过来跟龙老两个人交上手了。这一交上手啊，感情唐也不是你龙毛的对手。龙毛一看唐铁牛，他认出来了，因为龙毛在这个君山镇上早就听说过小八义里边有个唐铁牛，长得相貌奇特，与众不同，非常遭恨，谁要抓住他把他凌迟碎剐。龙毛心想，今天我碰上这小子大概就是唐铁牛，不是唐铁牛不能这模样，看不出哪么是坐着，哪么是站着，哪么是躺着。他两个人这一动手，龙毛想啊，我要把他生擒活捉之后可以带上君山寨，顺手带一个俘虏上去，都得说我有本事。对，龙毛摆双军打着打着，唐爷忽然一闪神，让他的倭瓜锤啪磕到棒子上了。唐铁牛就觉着膀子这么一发麻，龙毛呢拿这个锤照着唐铁牛后背这么一磕，啪，唐铁牛就觉得脑袋这么一晕。这个功夫龙毛双锤交在一个手里边一薅，唐铁牛由打马上把唐铁牛就提了起来，提了起唐铁牛往鞍桥上一按，啪，双腿一个马，他就冲出了北门。当冲出北门的时候，唐铁牛这阵啊，经过他马上这么一颠，唐铁牛好像苏醒过来了。唐铁牛苏醒过来一睁眼，一看被人已经摁在了马鞍桥上了。唐铁牛心想，不好，我如果要让他给带到君山上去，我是非死不可呀。唐铁牛在马上边就喊上了，救命啊，有姓哈的没有？我唐铁牛被抓住了。龙猫说，你别吵了，再吵吵我拿锤砸死你。正这功夫，有打对过来了一辆轿车，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唐铁牛这一喊，就看那个轿车帘一挑，有打里边伸出个脑袋来，问了一句，是郎君吗？